之前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个健康的心理跟情绪呢，会造就美好的关系。而接下来的这个第二个系列就是讲到沟通。上个礼拜因为我们也接近父亲节，就跟大家提到沟通的人的话语是非常有能力的，所以呢，话语的能力呢会带下祝福，也有可能带下咒诅。所以话语的力量呢是有可能会祝福到一个人更成长更健康，当然同样的也会压碎或 压倒一个人。所以话语是非常大能的。上个礼拜我们也提到整本圣经里面呢，最重要的不是只是谈到一个好像这个性别上面呢，男生是女生的头这样的这个话题。其实我们上个礼拜谈到最根源的就是男士的风范应该是与耶稣基督的样式对齐的，阿妹吗？所以整个家的沟通，整个家的改变，整个家的转化，圣经里面提到弟兄是头，所以开始改变应该从弟兄开始。弟兄改了，弟兄转化了，弟兄的话语开始柔软了，整个家呢就会带来更新，阿妹吗？好，所以我们 这个系列的信息，我们就进到今天谈到的是什么样是一个有效的沟通。怎么样的东西呢？是你一直讲一直讲一直无效的方式，那用了那么多年了，我们可不可以不要再用？可不可以用更好的方式呢来改善我们的沟通？所以好吧，我们一开始我们一起来念何西阿书的第六章。好，何西阿书的第六章，我们大家一起来读神的话，大声读神的话会苏醒我们今天早晨一早上，所以读神的话会苏醒人心。我们一起大声的来念何西阿书第六章第三节，预备，请。
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
他必临到我们
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
圣经里面讲到说，当我们认识神，而且不只是认识，这边还特别多讲了一句说要竭力追求认识神。可见认识神，认识这个字非常的重要。他还怕我们不重视他，他还用竭力追求来认识。所以我把认识这两个字所有的这个圣经里面英文的翻译呢，我就把它列出来，结果就很惊讶的发现，原来认识没有像我们想象的这么简单而已，它其实里面所蕴含的意义是很大的，很丰富的。这个认识包括察觉，包括要去看，包括要仔细的去发现，还要能够分辨，然后呢还要从经验当中呢去领悟，去区别，去分去体认，最后带来 承认思索熟练。好，有知识的，有智慧的，这个全部的意义都包含在认识里面。所以你可以想象哦，每个礼拜坐在这里听讲到不叫做竭力追求认识神，你同意吗？因为 你需要花时间，还要去观察他在旧约这样做，他新约怎么做呢？他之前是这样讲，他用另外一个方式去形容 他跟这个人是这样相处，他跟亚伯拉罕是那样相处，他跟约瑟又有不同的际遇。所以 你发现竭力追求认识神是一个非常花功夫，并且呢 你是要透过观察，透过看，透过研究，透过仔细的花时间，那才叫竭力追求认识神。而当我们这样认识神，圣经说会带下像曙光一样的祝福，会拨云见日，甚至会有秋雨春雨的福会临到我们生命。什么叫秋雨春雨呢？它是用农夫的这个生活来形容，当秋雨降下来，春雨降下来，就会进入到一个收割的季节。也就是说，当我们花时间竭力的去追求认识神，神给我们的祝福是你无法想象的大，是包括财富的，包括恩典的，包括秋雨春雨，也就是好像花香整个蔓延在你的生活当中，阿们。而这个认识其实跟我们要谈到的沟通是不谋而合的。所以我在大纲里面有帮你写下来，沟通是什么呢？ 沟通就是当你跟人家分享资讯跟心情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个重要的这个概念，就是你分享心情或你的这个生活当中的这些资讯的时候，你要能够让别人明白你要表达的。好，还有你也要同时明白对方在表达的，这才叫沟通。再一次哦，沟通是你跟人家分享讯息的过程，可能是说出来的或者是没说出来的，那个非口语的就包括你的声调啊，包括你讲话的方式还有表情，这些东西要做到两件事情。第一，你要让能够呢让你讲的东西要让对方可以明白，同样哦，对方在讲的东西你也要明白，这才叫真正的沟通。有没有？所以沟通 分成三个要素，第一个是听，第二个是说，那这个我们好像都懂，可是我们缺乏的一个认知就是到底有没有明白。就是说我们 都会说，我们就觉得沟通就是说，但是你知道它还有一个要素就是听，而且不止说跟听，大家请记得手机要关震动好，不只是说跟听，那个说跟听完了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就是要明白。好，也只有两个人，阿们呢。好，我们跟旁边讲一次 这一段沟通的这段话好不好？沟通是什么？来跟旁边讲一下，沟通是，好，夸虎不用念，而分享的方式呢要让对方，同时想要表达的。好，然后这边沟通的过程需要包括说、听，还有明白。所以回到上一页的这个经文，你就知道我们要认识神都是需要这样的过程，不是只是听听讲到，好像就懂了，信主了这五年十年就这样子。我们在竭力追求认识神的过程，就是你要花功夫仔细的去明白、听、想、看，然后渐渐的去明白神他到底是一位怎么样的神，他怎么样在我们生命当中工作。同样的，如果你跟一个妻子、丈夫、孩子相处，你不要以为我相处了三年、五年、十年我都知道他要做什么了，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 No， 其实有很多的时候我们需要听还要看他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做，他的反应是什么，他今天的心情是什么，他的表情是什么。所以透过看、透过说、透过明白，你才可以更多的认识对方。亲爱的弟兄姐妹，难怪我们的家庭里面常常不是秋雨春雨，而是台风天，你懂吗？难怪我们每次都觉得乌云密布，因为都没有曙光的。我们常常沟通都以为我们有讲啊，我们讲过啊，可是其实，我们讲完了，我们都觉得说完了，但没有真正的明白。沟通是要透过言语、透过表情、肢体还有心灵，没有这么简单的就可以三言两语觉得我说了。这就是为什么每一次我们在跟一些夫妻在谈话，他们出现风暴的时候，他们就恍然的发现说，我那个时候讲不是这个意思，我讲我的意思是什么，当初在讲的时候其实你有讲，但对方是没有办法完全的可以明白这个你在讲的事情。 Amen。 这个在沟通学者研究，他是这样讲，他说 55% 的沟通呢是非语言，就是文字以外的东西，文字以外的东西，非语言的。讲的更细一点呢，就是在人类的沟通当中呢，有 55% 是身体，38%是声音、语调、音色、音量。好，那这些加起来就已经93%了，所以真正剩下的多少呢？只有7%。难怪，你跟对方讲了一个小时，什么事都不会改变，只会变得口渴一点，因为内容只有7%啊，你懂吗？我举个例子，举个例子。好，比如说你今天要回家吃饭吗？好，
就这几个字。
今天要回家吃饭吗？好，今天要回家吃饭吗？就这简单这七八个字，对不对？好，也有可能是你今天要回家吃饭吗？是不是这样子？好，也有可能是你今天要回家吃饭吗？你看哦，光声音不一样，它就可以到南极北极的不一样，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这样子？好，所以在我们的沟通当中，如果我们不竭力追求去认识、去听、去看、去明白，其实我们常常沟通都是无效的，而且都是失误的。好，所以你知道为什么现在就明白，神只给你一个嘴巴，但是给你两个眼睛跟两个耳朵，是不是这样子？就是说一定要比听少一点，否则沟通是无效的。好，帮我跟旁边说，说要比听少一点，来跟旁边讲一下，说要比。好，好， 我举一个例子，你就懂了。通常礼拜五到礼拜天，是我们做牧师最忙的时候嘛，对不对？礼拜五就一整天开会聚会，然后到晚上还要看练团，礼拜六一大早又一些训练跟装备课，下午我们就有崇拜，晚上就是我们开会的时候。礼拜天一早上又有两堂聚会，像我们今天中午还有这个宣爱的志工大会，然后呢下午大概就是忙，就都是这样的行程。所以大概到礼拜天的傍晚，就是一个好像休息。好，所以到礼拜天下午呢，我们就会通常都有这样子 LINE 的群组，就会对话，我就会找一些同工，然后就说真的好累哦。然后同工就会说，牧师啊，这个最近上了一个电影是狮子王，好，然后呢听说音乐很好听，而且是翻拍那个卡通，好，是真人版，不是真人，真狮版，有没有？这真的狮子来演的，然后很好。我就说，哇，我很想看，以前我们看卡通的时候就觉得很喜欢这部片，我要看我要看。然后那个同工群组就开始，好啊，这什么时候？然后好不容易哦，大家就小组也完了，幸福小组也完了，我们就约到七点半。好，七点半我们就到金华城，好的，约好了，约好了才发现 C 忘了跟老婆讲，对不对？每次在约的时候都很高兴嘛，就糟糕，忘了跟老婆讲。所以我就你们等我一下，然后呢我要去告诉太太，这个晚上我要去看电影嘛，所以我就去跑去跟我的老婆讲。我还没有讲，其实我就已经都知道老婆不辛苦吗？对不对？好，她也带主日学，她也带小组，她也聚会啊。好，然后呢如果我去看电影，三个小孩呢，那就礼拜天晚上又把小孩丢给他，你已经都可以想象他会说什么了。好，但是你懂吗？我们约好了嘛，所以一边是启荣传道他们这一挂人，对不对？你男人都要推给别人嘛，我就会跟太太说是启荣约的，有没有？好，一边是同工，对不对？好，那一边又是我要面对我家庭。好，所以你知道通常都是这样子。所以我说，老婆，这个我对启荣嘛，启荣对哈，你也知道他很爱看电影，有没有？我可以晚上七点半去看个电影吗？好，然后很快就回来了。好，很快。好，你知道我老婆就会回答说：“可以啊，你去啊。”请问可不可以去？这一堂摇头比较多人啊，因为昨天下午那一堂年轻人比较多，他们说可以啊，为什么不行啊？你懂，就是有经验跟没经验的差别。你左看右看，上开下看，加上查字典，你都不会觉得可以啊，你去啊，是不能的意思。有 你懂这个意思对吧？这六个字哪里看得出来是不行？但我告诉你，你去就知道厉害了，就不会是那个台风架那种等级的哦，是那种砰砰。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在沟通，我们以为懂了，我们那个字句上那些，他们说真正沟通的里面，你听见的讯息最多最多20%，就是说 你听人家讲一段话，最多你接收到百分之二，你叫他再讲一遍，大概他能够讲出来就是百分之二十。你想想看，我们用五分之一的讯号，常常妄自下定论，常常给别人贴标签，常常就说哦，我懂了，我知道了，最后都会出问题。因为我们都觉得我们沟通了，但其实那个内容、那些字句、那些接收到的那些讯号，往往少之又少。然后我们最后呢，说了话，自己连自己都会后悔。所以箴言说什么？箴言十八章十三节，我们大声念好不好？神的话真的非常有智慧。十八章十三节，我们请念，请
未曾听完先回答的。
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
你看，就是我们常常那种讯号一来，我们啊，反正都懂了，知道了，明白了，然后我们就回应了。那个回应啊，圣经说，如果你没有真的明白的回答，那只是会让，只是增加我们那种愚昧跟羞辱而已。好，所以我简单的做了一个表哈，给大家看，在沟通里面，你以为好像就这样子讲话，这样来来回回，其实沟通传递有六个以上的讯号，很复杂的，不是我们想象这么简单的。我给大家做一个表，第一个，你沟通在传递的第一个是你真正心里想要说的是什么。好，第一个就是你心里要说的话，但是其实你讲出来的第二个，真正说出来的又是另外一个。好，你常常心里想的很澎湃很满意，但是你讲出来的那几句话完全跟你想的不太一样，你也不知道，这是第二种讯号。但也不只是心里想的跟说的不一样，还有第三种，就是对方听到的又是另外一回事。好，你就发现 你心里想的东西，你说出来已经跟你心里想的有点差别了，对方接受到的，哇，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然后呢，对方还要用一个他自己的方式去逻辑去想，所以他听到，他自己觉得他听到的又是另外一篇。好，然后呢，最可怕的就是他还有他的自我解读。好，你想看，这个解读出来的要跟你原本的真的已经是天跟地的差别。好，最后还有一个就是你自己觉得他的解读，那又是你另外一个事情。你看讲话有多复杂就有多复杂。好，所以 我用例子来给你讲，你就知道到底是什么。好，如果你心里真正想要说的，比如说父亲节刚过了，那小孩跟我们吃完饭，就想说小孩就想说用一顿饭就想把我们这些爸爸妈妈打发了，也不回来陪陪我们，所以我们心里想的是我很孤单，你可以来陪我吗？可能这是我们心里想的。好，或者是对丈夫对妻子，我们心里的想法是可以陪我吗？但往往我们说出来的不是这样，我们会说你今天会回来吃饭吗？你看哦，你本来是这样想，对不对？可是你说的方式你就用另外一个方法说了，那这句话能不能够完全代表这个？我请问大家。然后我们又要期待他听到这句话，他可以完全的打从心里知道，哦，你需要陪伴。你知道这个是我们精神疾病当中最大的一种幻想。你怎么可以期待你的丈夫从这一句话能够完全的塞加口塞得到了这个 contention 呢？你觉得这个是能够的吗？好，再加上夸张哦，对方不一定照着你讲的听哦。你看他听到的是什么？他听到的是你到底要不要回来吃饭，还有怒气，有没有？那可能是你的表情，也可能是你在那个 timing 讲出来的时候，人家一接受到的就是跟你讲的不一样嘛。但你看哦，我们回到原本你心里想的跟你到底要不要回来吃饭，这已经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了。好，最可怕的还有，那他以为他听到的就是他听到的是这句话，我想要知道你今晚的行程。你想想看，你问他的是你今天回来吃饭吗？但是他接收到的却是你想要掌握他的行程这件事情，所以他解读出来就是这个女人 连我一举一动都要掌控。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这是他的解读嘛？所以你看，那个可能是北极，这已经到南极了。然后最后，你自己对他的解读就是，他根本不在乎我。一个原本一件事情，你心里真实的想法，因为仇敌的偷窃、杀害、毁坏，居然变成这样子。你想想看，沟通是不是太重要？仇敌遍地游行，就像这个吼叫的狮子，一直等着你的家庭里面，不是带来春雨跟秋雨的祝福，而是风暴的这种影响。难怪每一个人都是乌烟瘴气的，因为我们在沟通上面我们没有学会，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竭力追求的认识。我们以为就是讲完就讲完了，话语就是这些字句，你听懂就听懂，其他是用猜想的。好，然后我们就希望说，你都跟我在一起这么久了，这么多年了，你应该可以明白我在想的是什么，连这样子你都不懂，然后呢这样子还说你爱我，我们就这样子好像一直一路就是这种剧本就下去。所以你就是期待好你的另外一半，或是期待你的孩子，都每一个人都是住在你肚子里的蛔虫，你看多恶心，你懂吗？你有一个错误的想法，就是哦，你们一定要懂我这样子讲就是代表这个意思，不用明讲，讲穿了就没意思了。这么多年来你应该要懂，你要成为我肚子里的蛔虫。你有想过躺在你旁边是一个蛔虫吗？所以我们就是用这样的思想去面对我们的这个关系。难怪神的话语，弟兄姐妹，神的话语非常的宝贵。他告诉我们，雅各书说，亲爱的弟兄们，我们一起念来，雅各书一章十九节，来，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
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
神的话语非常的宝贵，帮我跟旁边说，神的话语非常的宝贵。他说啊，整个沟通的解套第一个步骤就是快快的听，而快快就是有积极的意思。好，沟通的解套，有效的沟通第一步就叫做积极的聆听，积极的聆听，你帮我写下来。有效沟通的第一步就是积极的聆听。积极的聆听定义是什么呢？我已经把你列出来，就是当另外一个人在讲话的时候，你要完全专注听他所说的，而且要非常积极想要了解对方真正的意思。好，而不是一直想着等对方停下来的时候你要说你想说的。好，再一次哦，积极聆听的意思就是你要完全专注在对方想说的上面，而且非常想要了解他真正的意思，非常想要了解他真正的意思，而不是一直等到他休息的时候停下来的时候说你想说的话。这里面包含两个重要的意义，积极聆听，雅各书告诉我们快快的说，第一个意义就是要完全专注，第二你要很积极的想要了解真正的内涵，而不是表面上的字句。就像我刚刚讲的，你去啊，那个内涵你要了解，否则一定是腥风血雨这样子，对不对？好，所以 我的这个 PPT 同工呢画了两个漫画，也是很厉害。我们这刚刚也是有个插画家做见证，现在又有一个 PPT 同工自己画一个漫画。他说啊，最遥远的距离就是我们吵了一架，我以为你不说话是在生气，结果你是睡着了。害死我们关系的三个字就是我以为，你知道沟通害死我们的就是我以为。哦，我以为你生气了，我以为你不喜欢这个，我以为你不要了，我以为 你有发现吗？到最后都是你不是这样吗？我以为 如果都以为，为什么不问清楚呢？ 我们把它确认清楚不好吗？全部都是我以为，最后就是很多的误解。好，第二个图是这样说，每一个生气的女人背后都有一个不知道自己做错什么的男人。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这样子？就每次就是觉得我跟你讲过了，上次不是也告诉你了吗？你自己想啊。然后那个男生就会一头雾水啊，什么？你想啊，我现在如果告诉你，就我也不知道就什么，你懂吗？就为什么不讲呢？所以常常那个男生就是很一头雾水，然后女生就是每天要他猜。你想啊，我等一下聚完会要吃什么？都在一起这么多年，你还不知道吗？这 我真的老实说，我们真的不知道，你懂吗？有的时候你一个礼拜天想吃水饺，有的时候锅贴，有的时候又面店，你懂，很难猜的。那我们猜错又被骂，不猜也不行，所以我们就干脆就是你懂吗？很多男生就是很厉害，就是四两拨千斤，这都是被训练的，你知道，因为我们很不知道怎么讲嘛。我们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讲不清楚，我们以为别人懂，但其实这都是一些无效的沟通。好，我举个例子，有一个这个实际的例子，就是太太呢在家里做家事很累，好，每次回来呢，先生就看到脸很臭的太太，好，那说不定明明那做那件事情呢都可以小小声，在家里都小小声，只要先生回来，这个分贝就变大，炒菜也变大声了哈，洗碗也变大声，然后拖地就一定会拖到先生坐在沙发前面的那一块，就是好像一定要他看到我们在拖地，所以那沙发那块特别亮，有没有？就是他一回来就要拖那一块哈，然后一边拖呢就开始有情绪，好，然后太太就开始讲说，我做家事很累耶，这样子，好，那先生就马上就一秒钟，因为你讲了嘛，他一秒钟就想要解决问题，他就说，好，你不要做了嘛，我不是跟你讲不要做了吗？我哪天就请人来家里打扫嘛，是不是这样子？好，那我告诉你，来，好，接下来三十秒，姐妹耳朵先闭起来一下，我是跟弟兄讲一些秘密哈。他完全不是要你叫人打扫，因为叫人打扫他也很累，他其实只是差你一句话而已。什么话呢？你只要看着他说，太太你辛苦，要不要我帮你？你懂吗？你只要讲这句，他一定马上说，哎呀不用了，有这个心就不错了。因为你做他可能更乱，你懂吗？ 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差一脚，我们真的弄得也是很乱，好，弄到小孩东西都不知道摆哪里，因为我们就乱弄嘛。他其实不是要有人帮忙，他只是要你的理解，你只要说你辛苦了，要不要我帮你？好，你只要这样讲，好，弟兄你可以练习在心里练一次，没关系，就是这个要多练的，你辛苦了，要不要我帮你？他一定会讲，哎呀不用了，我自己来了。好，那你就说感谢主，就好了，其实就好了。很多的时候就是我们根本不明白他背后的这些意思，我们做了很多无效的沟通，好，后来就在吵啊，那你去请人啊，好，那没钱啊，那我再去打一份工好不好？好，我打一份工你就轻松了吗？你在家里也不去赚钱，好，然后又要我去请人来打扫，你知道后来都搞到其实跟根源都已经都荒腔走板了，但是我们都在这个无效的沟通里面这样打转。我们举过例子嘛，如果你每一天从车库出来撞左转都撞墙，你会不会第二天再左转？不会嘛，第三天再左转，下个月再左转，那你就是有脑有洞嘛，是不是？你一直用这个方法都没有办法解决，你就右转嘛。 为什么我们婚姻到了一个地步，已经十几二十年，你还是用同样的方法，他还是那个死木头，根本都听不懂，你为什么还要左转呢？我们需要有效的沟通，才能够真正的明白。阿们。我们要宣告复兴堂的每一个家庭要拨云见日，要看见曙光，要有秋雨春雨的祝福临到每个家庭。哎，拍手把荣耀归给主，好不好？哈利路亚。好，所以我今天想要用七个无效的沟通，让大家可以这个学习，到底怎么样子是无效的，就是沟通很困难，那你就不要再做这些方法，那你就成为一个这个有效的沟通，真的能够明白对方的意思，对方也明白你的意思。第一种无效的沟通叫做打压，彼此的打压。那这个成语是叫做先发制人，就是你抓到对方的一个把柄之后，你用非常武装的这个情绪，然后就开始攻击他的那个弱点。好，那就一直就是要告诉他说，这个是你的错误，你知道你做错了这个东西，那个伤害就越讲越深，越讲越深。好，当你把自己武装起来，抓到别人的弱点，开始无止境的打压跟攻击，我跟你讲，这个沟通就没有了。好，要么你就塞住他的嘴巴，他再也不跟你讲，要么呢，就是你就是要逼着他道歉。那这样子结果所带来的道歉也不是真的道歉，那只是希望这个风暴赶快停止而已，这叫做无效的沟通。当我们拿到人家的把柄，我们应该要在这个拿到把柄的事情上面显出基督的爱，那才是真正生命的展现。不要一拿到把柄就是无止境的往死里打，那个是不会有好的结果。第二，除了彼此打压，还有一种叫做单向的沟通，就是一直讲一直讲，一方面一直讲一直讲，另外一个人就一直听，一直退缩，一直不断的承受。好，这种沟通也不会造成好的结果，因为你只是政令宣导，把你想讲的全部都讲完了，但对方是不会接收的。好，你知道人很厉害，你一定有这样的经验，我一讲你就懂。你知道有些主管一直讲一直讲，在早会的时候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讲了一个小时的主管，下面的员工创造出来一个非常特异的功能，就是眼睛可以直视他，还可以继续点头，但心里想今天晚上要去吃什么餐厅，等一下网购要买什么衣服。当你只有单向沟通的时候，人会创造出来一个给你想要的反应，但是那个沟通也是无效，他根本听不进去。所以那只有单向，没有办法 成为一个好像互相可以明白跟理解。第三，还有一种就是太过理智的沟通。好，太过理智。什么叫太过理智呢？就是你们的沟通内容呢是很多的话术，专业的术语。好，然后呢很像官话这样子，政客的官话，很非常的理性，然后讲的分析也非常的清楚，言辞字句都锱铢必较，就是每一个那叫什么字字珠玑，就是好像都不能讲错一个字。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丈夫跟太太说，就像你刚刚讲话的第二句的第三个字一样，那个已经有带有威胁的效果，所以根据民法的第八百几条的第二十三款，你已经构成犯罪了。如果你继续这样想下去呢，我们是可以上法庭告你的。你知道道理讲完了，关系也就没了。你讲了这么清楚，这么理性，那你期望对方怎么啊？我有罪，对不起，是这样吗？你如果只是这种好像哦，以为你们都是读过很多书，然后把书上的好，最害怕的就是不只拿书上的，拿礼拜天牧师的讲道有没有，然后就拿起你们笔记，然后跟对方讲说这个是牧师讲的，这个是我们最害怕。因为呢这些沟通都是无效的，你只是讲道理而已。好，当你道理讲完了，你只是希望他怎么样呢？他道歉吗？他服下来吗？好， 你以为你把道理都讲了，但关系也破坏。第四种呢，还有就是间接或迂回的沟通，就在家里常常发生，就是找别人来好帮忙。好，那通常是这样子，就是通常我们是叫小孩去做，好，所以我们就会说你去跟你妈讲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好，好，然后去那小孩也傻傻的就去讲讲讲，然后讲回来，然后你爸是真的这样讲吗？你现在回去跟你爸讲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小孩就是一头雾水，每天就在那边帮你们这样跟你爸跟你妈这样。那你知道小孩也不是那种可以百分百把你的情绪或者你想讲的讲出来的吗？那你讲那么一大串，小孩也不能一五一十讲啊，还有把你刚时候怎么那个丰富的情感表达，所以小孩都是选一两句就帮你的嘛。比如说我们跟孩子说，你去告诉你妈，今天晚上如果不吃水饺我就不出门。好，然后小孩就对不对，好，很乖嘛，就哦，爸爸说他不出门。因为孩子嘛，你怎么能够，你怎么可以掌握他到底要选哪一个奖呢？对不对？然后太太就很生气啊，说不出门，刚刚不是约好了吗？你现在就跟你爸讲，他如果不出门，我今天就跟他说。啊，他就去。妈妈说你不能不出门。然后你就说，你有没有跟他讲我要吃水饺？现在就跟他讲，水饺是第一优先。好，那就爸爸说什么，他一定要吃水饺。然后妈妈就火了，这个男人真不可理喻。好，用水饺来威胁我，我嫁来他家煮了30年水饺，今天我生日不能选一个我喜欢的吗？去告诉你爸，没有水饺。这样，所有我们这些间接跟迂回，告诉你都是无效的。你的工作也是，我们就是因为啊、哦，你讲说 A 啊，叫 A 去跟 B 讲啊，然后 B 啊就跟 C 讲啊，然后你以为你这样很有智慧啊，你有一个群众的舆论啊，好，然后煽动别人啊，一起告诉你这些都是无效的。你发现你每一天出门都往左转都撞墙，今天早上你应该要学着往右转，不要用这些无效的沟通，他不会明白你的心。好。那你要直接的面对面，他才可以知道你的表情，知道你的感受，知道你的心情，那才会发生作用。好，再来，还有一个是、沉默、沉默不语、沉默不语。我们提到这个情绪的这个健康的情绪的里面呢，我们说有一种苦毒是来自于这个情绪失调的家庭来的，那个是最可怕的一个这个。原生家庭的状况。好，因为你从头到尾你都不表达，好，你里面呢就一直塞，一直累积那个苦毒在里面，那个不会对对方有帮助的。同样的哦，弟兄姐妹，你听哦，如果你一直不表达，你知道你的另外一半他的感受是什么呢？他好像一个人呢住在这种最重刑犯的关的那种监狱里，你知道我们如果犯法啦什么会被关到监狱，然后在里面呢最重的刑罚是你关在一个人一间的那种。你没有想过，你如果不跟对方沟通，我们的结婚好像关在一个监狱，重刑犯的监狱这样子。你对对方那个对方的感受是面对一个沉默不冷战不说话的那个背后是多大的伤害。好，我们以为哦，我们冷静一冷静，冷静个两个月不讲就是不讲。好，那个不是冷静，那已经造成一个很大你没有办法回头的伤害。不要两个月了，一个月你就知道那个关系哦，可以伤人多深。这样沉默不语是一个很严重的影响。好，再来还有就是用争吵跟怒气来解决。好，争吵跟怒气。好，那这样的沟通最后都会模糊焦点。就本来是在吵一个事情，比如说跟娘家的事情，一个公司的状况， 但因为你用怒气去解决，你用愤怒啊，用一种很恶毒的言语啊，或者气话、啊，讲完了之后，我告诉你，到后来全部的焦点都在模糊那个气话啦，你为什么这么凶啊？其实我们都没有在讨论那个最根源的问题。好，那种愤怒没有办法带你们这个走向这种互相理解跟明白的沟通。好，只会把你们带向那种 更不好的那种深渊里面。好，气话讲完，十个有九句话呢，我们都在懊悔里。好，因为我们被情绪带着走。好，这是 最不良的沟通。好，最后就是动手动脚，摔东西 啊暴力啊，好然后盘子啊，好，所有家里能够摔的都摔了。好，所以你懂这个真的是，我都建议、哦、以后家里面所有的东西都贴那个标价一下，你就会拿起来哦，两万，好好先放下去，对不对？遥控器啊，199啊，可以，这个可以摔。反正你一气起来，什么都可以摔，家里什么盘子啊，什么，你知道那是我最珍贵的吗？那是我娘家给我的那个，你知道吗？啊，没完没了啊，你一动手动脚，那个就是一个 很 无底的深渊啊，全部的这个愤怒啊，情绪啊，再加上这个暴力，好，无法帮助我们的沟通能够真实的可以明白。所以今天我们学到的是，快快的听就是积极的聆听，也就是花时间在专注对方的身上，并且积极的想要了解他背后真正的意思是什么。经文里面最后一个经文，彼得前书，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三章十节，彼得前书三章十节，我们大声的来读。因为经上说，
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
再一次，再一次，好，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念，好不好？这一段经文非常重要。来，因为经上说，
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
为什么我说神的话这么重要呢？你知道这段话哈，简单改几个字，你今天整个信息你就一秒就懂了。他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简单改几个字你就懂了，就是男人你若想活下去，好，愿享美福，就是你如果想要有好日子过，是不是这样子？好，再一次，好，男人如果想要活下去有好日子过，你只需要禁止舌头不说恶言，想清楚，嘴唇不要说那些不该说，你就会经历家里有春雨秋雨的祝福，不是暴风雨、哦、还有像曙光一样照到你家。你想想看，如果我们真会学会这个沟通说话的技术，父亲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学会这个，你回到家会有花香的感觉、哦、这个Hank 的老婆笑得很高兴，感觉好像不太相信这件事情会发生在你们家的感觉。真的，一句话讲得好像金苹果放在银篓子里。圣经说，如果你要生命，对不对？你要好日子过，小心的舌头啊，就只有这样，不要说那些不该说的，好叫你们的家会经历上帝从天上丰富的预备跟供应临到我们。 Amen。 我先预告一下，下一篇我们会讲的是沟通的模式。好，所以我先给大家看，我们 下一次我们会讲到沟通有四个说话的这个叫什么公式。好，我会给你一个公式，那个公式就照着这四个，第一个是观察，第二个是感受，第三个是讲到需要什么，第四是请求，就是你想要他做什么。好，下一次的这个沟通是这个公式，那我会给你一个公式的句子。好， 也可以带回去练习。这样，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其实这是一个竭力追求认识的过程。不要把你周围的家人、孩子、夫妻当作好像、反正我都知道。就像你面对信仰一样，来个五年十年，你知道我们常常看到那种刚信主的真的对神和渴慕，他有些五年十年的，哇好拽哦，等到我等一下要一起祷告了，他拿了背包就出去，反正听完讲到了回应他都不要了，觉得反正都这些东西我都听过了嘛，然后有自己的想法。追求竭力追求认识的过程，就是一个耶稣所谓的背起十字架的过程。你知道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今天我要在这个经文里面结束。他说如果你要跟随主，也就是说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我们没有一个人否认我们要跟随耶稣，但他说如果你要跟随我，什么叫背起十字架呢？就是你要有一个舍己的过程。舍己的英文叫做 deny yourself、那我们中文翻出来是比较真的比较刺耳的字，叫做否认自己， deny yourself，否认自己。你说哪一个宗教会教人否认自己？现在外面的人都教你要膨胀自己，高抬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啊，你应该做自己啊。但耶稣说，2000多年前就说，他说如果你要跟从我，你不是跟这个世界上教你的模式走，你要天天想起我有没有沟通上是我要先放下，我要先检讨的，我要先 deny 的，我要先觉得是我的问题，那样子的过程才能造就出来一个舍己跟背十字架的生命。夫妻的相处也一样，跟人家相处，上司、同事、家人，甚至到亲子、到祖孙、到婆媳，都是这样子。除非我们先学会舍己，发现自己的问题，对付自己的软弱，说主啊，这个道呢不是给别人，是给我。我讲一个实际的例子啊，上个礼拜到这个礼拜，真的有人问我说，牧师啊，上个礼拜的道是教男生的，你什么时候讲一篇道教女生？你知道很多人听讲到就是这样，就是你什么时候可以讲谁谁谁的问题啊？什么谁谁谁 ？No， 他说这个不是跟随主，跟随主是 deny yourself， 先把自己做的事情说神，我先降服，我先觉得不是我都对，我先面对，我先把自己放在十字架前。让我不断的有一个竭力追求的态度，好叫神的曙光可以照亮我的家，好叫春雨秋雨的祝福可以临到我的生命。我要奉主的名祝福现场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你要记得国家社会的转化一定从家庭开始，而家庭的转化从你跟我改变开始。我讲的你就是每一个自己，不是你旁边的人，而是 deny yourself， 在十字架前面。等一下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你说主啊，是我，我是第一个要改变的人，我要开始有效的沟通，我要把那些无效的全部都要放弃，我要开始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好像每一个家都可以经历上帝源源不绝的祝福临到我们，好像天开了一样，拨云见日的曙光照耀在每一个家庭里面。 Amen， 相信的拍手把荣耀归给主，好不好？